各位同学大家早，那谢谢大家早上的时间过来参加这一场 NodePhone 开发应用程式开发的一个最佳时间的一个教育训练。那我是 Herman 在微软这边的话，我今年是会主要负责在 Windows Phone 这边一些APP 应用的一个推广，所以我们这边会包含到会跟一些我部分手机厂商合作，会跟 Samsung 或者是跟 Nokia 这边去做一个合作，来做一些 APP 的一个上面实体上面，如果说你想要开发软体，你想要你 APP 拿到一些 promotion， 其实是我这边会来协助做一些 promo。那这边早上不好意思，今天第一次见到大家，我想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在这边过去有开发过 smartphone 的，可以举个手吗？就 smartphone 上面的应用 ，OK， 所以大概有将近一半。那有开发过 Windows Phone 上面应用的，可以这边有朋友会举一下手 ，OK， 所以大概三分之一的朋友有开发过 Windows Phone 上面应用。那我这边今天讲的主题的话，其实会开会到比较，我今天其实会有段时间大概认真讲开发设计准则这一块了，因为我 Windows Phone 推出到现在大概有将近在台湾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那在这里的话，其实 Windows Phone 整个设计概念跟我们的一些友商平台其实有蛮大的差异的，那这也是我们的一些平台上的特色。那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会希望说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其实可以尽量去使用到这些特色，因为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每个平台都有每个平台自己的特性。那比如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我们有很强烈的 back 键，那你在比如说你在 Windows 上面你可能会习惯按惯用程式，在传统桌面上你可能习惯惯用程式是在右上角一个打叉你按下去，可以在 Mac 上面其实就不会去有一个打叉键，所以其实每个平台它的使用经验会有蛮大的差异的。那我希望说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基本上一些使用经验的一个 policy，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回去在思考应用那个 APP 应用设计的时候，其实你先可以先有大概的概念。那另外有几块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比较强烈的特色，其实我们本来在 Windows Phone 8的时候我们多了很多新的功能，比如说像是非官方的地图导航，然后这些都有一些新的功能在里头，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其实蛮短的，所以说我会大概抓几个重点，那可以讲多少我们就尽量 cover 到，那剩下的时间我想就是今天还有很多时间是让大家去做练习。那在那个时间上面，其实我们这些资料其实我们在我们的 online 上面都有很多这边的相关资源，可以上去下载到这些技术文件下来看。那如果说今天就是第二堂或者是下午时间大家有问题的话，我想 Eric 这边或我这边其实都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去协助大家。那第一个是先也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 Windows Phone 其实我们在推出来之后，当然是我们是一个全新打造的平台。那我们从大概两年前推出来之后，到现在为止，在整个市场上大概有大概140,000个左右的 apps。也说在这个平台上，过去来讲，其实刚推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使用者会觉得说它上面软体数比较少，但是其实它整个Windows Phone 的成长曲线还蛮 ，APP 的成长曲线还成长还蛮快的。我们累积到现在140,000个 app， 然后全球大概前50个最 popular 的 app， 大概有大概48个左右都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有，所以我们在确保说在整个 Phone 上面来讲有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在就是说也是感谢在做可能在开发 app 的一些朋友的协助，就在我们平台上面贡献很多 app 给让很多使用者可以来，就是说很方便来使用他的手机。那另外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我们另外一个特性是说我们有很强的使用者经验的 guideline， 就是说然后不论是在软体上或硬体上，我们都是希望说能够走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们有很多 OEM 厂商，比如说有 Nokia， 有 Samsung， 还有华为，然后有 HTC， 这些都是我们的OEM 厂商。但是我们在整个硬体规格上面来讲，其实我们也规定的很严，就是说我们的 Windows Phone 下面一定是3个 button， 旁边一定会有音量钮，然后会有相机钮，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强烈的一个硬体的规范准则。所以说使用者拿到 Windows Phone 之后，他会觉得使用经验是很一致的。那另外在一块上面就是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这些手机来讲，它有没有横跨各个价格带，也就是我们 确保不同的价格带，比如说你习惯买顶级的 Hero 机，你喜欢买旗舰机的，你有旗舰机可以买， 那当然你有在中间阶层，或者你在学生族群，或者是说你是可能要直接卖给小朋友玩，它都有相对应的手机来做一个购买。那接下来其实包含我们这些友商，接下来还有更多手机出来，所以我们跟其他友商平台的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说的一个区别是说，我们不像不像苹果公司，他们现在都是出最顶级的这一块手机。那我们也不像就是另外一个像 G 公司他们一样，他虽然出了很多手机，但他规格很混乱。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有很多手机，但是我们是有一致的规格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平台设计上面的一个差异处。那这是在整个就是我们对于说整个硬体的 ecosystem 的部分。那再来的话就是说，针对于说软体的部分，那软体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强调的重点，就是说怎么样在 Alliance 在 Windows Phone 上面一个最佳使用经验。那过去我这边其实有协助一些开发商来做一些软体上的设计，然后也跟我们国外的一些设计团队去做，因为我们过去有些 program 是会协助开发商做你的设计的调整，或我们帮你做一些设计的 review 或 quality 的 review。那我们从过去这些经验里头来讲，我们稍微整理了几个准则，是确保说你 APP 的 quality 是好的。那我这边大概整理了总共16项准则出来。那因为这16项准则，我发现说你只要 align 这16项准则，你只要去 follow 它，那其实你 APP 在使用者的，不是使用者的满意度，或者是说在我们市集上被 promote 的机会就会高很多。那因为我们内部在审核的时候也会，就是比如说你 APP 送上架的时候，我们在内部审核的时候也会去了解说你的 APP quality 在哪里。那这里是你 APP quality 一定是你，就是说我们在市集上帮你 promote APP 的一个重要权重因素。所以我们这里有9折在 UI 设计上，有5折在效能上，那有2折在稳定性上。所以在这边的话总共16条，那我们就是说你把这16条大概乘以5，其实你大概就拿到80分。如果说可以 follow 这16条的话，你的 APP 在我们的眼中其实你有80分的水准。那其实满分是100分嘛，所以这边还有20分。20分在哪里呢？20分在，不好意思，因为现在这颜色比较淡，就是20分在动态砖。你说如果说有使用 Windows Phone 的使用者啊，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跟其他平台上很大一个差异是在我们动态砖。比如说我们希望说在 APP 的一个因为这边没说话，在 APP 的画面上我们的砖是在 APP 的画面上，我们的这个内容其实我们不只是一个 APP 的 icon， 是说它是可以呈现一个资讯的内容。比如说我下面是照片的部分，它会呈现我们每天最新的照片，它可能我今天有最新的照片。那我如果说这边是一个食谱，那它就会告诉我说我现在有一个怎么样好吃的菜，或我最喜欢的菜在上面。那这些都是就是说在这个也是我们在整个平台特色上。那我们在这两年的 survey 里面发现说，其实你只要你的应用程式有做这种动态砖的效果，跟它翻面啊，或者是用你把讯息呈现在上面，那其实这个效果来讲的话，其实都会让消费使用者非常喜欢，那他会给你很好的评价。有动态砖的 APP， 它普遍的评价就一定比那个没有动态砖的 APP 评价还要高好几颗星，开发一到两颗星。那这个是，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鼓励就是说开发人去做的部分。那另外一块是在整个砖的部分 ，Eric 可能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8里面跟8这边另外一个主要特色是说，我们现在的动态砖其实可以有大、中、小三种效果。因为我们过去在7的时代，大概就是只有一种，就是方块型的动态砖。但是你到8的时代，其实你可以根据使用者有更多的调整权限，所以他如果说觉得它是重要，但是它不是那么常会把它缩到最小。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形式力啊，或者是我非常喜欢这个 app， 那我就需要说把它放到最大。然后同时它可以呈现很多资讯给我们来做了解。所以我们在整个设计准则里面，其实动态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在这里的话，其实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说，其实每个 APP 都甚至比较小，每个 APP 都值得去做，帮它做一个动态砖。说你的 APP 只要是有内容的，然后只要是说可以使用者很好的服务的话，其实你 APP 都值得去设计动态砖。你可以设计通知讯息，你可以设计都比较就是说你可以去把比如说发好比较好看的图片给使用者，那这些都可以让使用者觉得说你很用心的在制作这样的一个 APP。 那在今年来讲，其实八刚刚提到说，我们除了有三种动态砖之外，另外一块部分是，就是我们在锁定桌面上，我们也增加锁定桌面的一个功能。那这个功能的话，其实目前来讲，我还正在申请这方面的专利。是可以透过 APP 来改更改使用者的手那个手机桌面的。那这一块其实目前是 Windows Phone 比较独有的特色，而且也是就是我们目前在申请这一块相关专利。那我们其实最想要达到的就是说，希望使用者在使用这手机的时候，第一个是他可以在手机桌面上很快看到各类主要的讯息。那还有就是说，你如果把你的资讯很有用的话，比如说我自己的手机的桌面，我是放天气的一个预报图，然后它上面直接承用一周天气预报。那这样其实对我来讲我很方便，因为我每天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是春天，天气变化很大，我很快可以知道说我今天出门，或者是我明天大概就要预期说，这个天气是会不会下雨，那我到底要不要洗衣服？那我完全不需要说还要再去打开一个天气的 APP， 然后再去查天气，而且我直接每天在使用手机过程中，我就可以了解到每天天气的变化。那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动态砖上面的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先加上可以去做一个应用的部分。那回过头来，我们接下来的话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主要的一个设计准则。那设计准则里面，其实最主要一块是在于说全景型的版面规划。那我想这边调查一下，这边有用过 Paranorma 或 Piva 的，可以开发同仁朋友可以举个手吗 ？OK， 所以有一些朋友已经有开发过。比如说在这边的话，我们很强调的是这种全景式的版面规划，因为在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平台很大的一个特色。我们的平台特色是希望说，因为你如果说你看我们一些友商平台的话，他们主要的设计都是在上面放一堆如果是 APP 进去了，我们最主要常看到第一个是他们把功能变成 button 或者变成五个 button 六个 button 放在上面，那比较炫的话，它的 button 会做成 3D 大家可以旋转，但是原则上我们看到很多是 button，那或者说它在下面就是一个进入的首页桌面，然后下面一堆 tab， 那去切换不同的功能。那这是在我们其他友商上面的一个设计的概念，他们最主要就是以这个荧幕快点荧幕解析度是多少，无论你是可能是800x480，或者是你是720p， 或者是 4H， 现在手机都是 4HD 的一个荧幕，他们整个设计 APP 的设计概念都是在这个荧幕里头。但微软的手机设计概念其实我们不是这样想，因为我们觉得说就是在手机的设计上面来讲，一个手机萤幕很小，那使用者的话怎么样去很方便使用这个手机，因为我们有很多资讯让可以就是说我们希望用使用者很快看到很多资讯，所以微软在设计手机的 APP 的时候可以看到微软几乎都是用 Paranorma， 就是微软原生的 APP。 那它 Paranorma 的话很多人会不习惯，因为它其实比如它在 banner 在滑的时候，它其实它常常滑到一半，那其实这是在 UI 设计上我们刻意去做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希望使用者想象是说这个桌面是一个像这样延展开来的，比如说像我这边一个 Flash Move Phone KPE， 它这个桌面其实它虽然解析度假设它是800x480，但是它可以这样一直不断的延伸过来，所以它是一个长形的画面。那这块也是就是说我们在希望你在规划的时候你可以去做用这种方式去做思考。那我待会会比较细的去解释一下这种桌面的设计概念，因为我发现很多开发者，如果说你过去没有使用 Windows Phone 的经验，或者是你在这上，你过去是就是在其他地方比较开发的时候，你一开始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只会设计这一个界面，然后我们会跟他讲，你要设计一个长型界面的时候，很多开发的一个朋友或设计的朋友，他们会发现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一块的设计，因为他们可能过去没有这样使用经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突然给他桌面这么大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在我们班传在设计的时候，这种功能导向，所以你就把功能放上去就好。比如我立即定位、查询、定位，然后 party 开好上去，我就是三个功能或三个 button。那顶多我把它还炫一点，我用一个有金属光泽的 button。那这样其实就是或者是我用一个可爱风的 button，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做。但是你说这时候突然给他这么大的桌面的时候，他会不知道说在这里要放什么。那待这个部分我待会解释。 那我们在做版面规划的时候，其实像我刚刚这样子用投影片做解释，是我们很常做的一个方式。因为像我自己，在微软，所以我最熟悉 Windows 平台，那 PowerPoint 也是我最熟悉的工具。那我并不是一个设计师，那我跟客户去解释概念设计概念的时候，我就是用 PowerPoint 的动画去这样子做一个动态的效果，让客户可以去想象说他在做使用者在使用者手机的时候，他可以是怎么样的操作模式。所以这是在 PowerPoint 的一个规划方式，可以大家给大家做参考，就是你可以用 PowerPoint 动画来做。那这是一个 PIVA 的一个动画。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在版面规划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使用者在做一个规划的时候，可能有些团队他可能一开始喜欢做 brainstorm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便条纸，比如说这边是一个便条纸的范例，比如他在这边他用便条纸去拉出他的就是 APP Design 的 Goal， 因为 APP Design Goal 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的一个 APP 开发人的话，其实你在做 APP 设计的时候，一定都会从这个 wireframe 开始设计。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白板上可以去做这样设计的。那我特别举旁边这一张图，因为这张图是我们友商的一个设计某个 APP 的设计图。那我特别举这张图的原因是说，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我们强调有一个概念叫 In and Out。比如说我们看到资讯是印进去，那我们硬体上面有个 back 键，我今天要离开这资讯的时候，我就是 back 回来。所以你在手机的萤幕上，你 always 点的是你要印进去的东西，那你要 back 回来的时候是用下面硬体 button 键。那这个 in and out 其实是就是说它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设计的手法。然后我们觉得说你这样子，你给使用者像用 Windows Phone 用习惯的话，你就很习惯是看到资讯就印进去，然后不要的时候就 back 回来。那这样我们在操作手机就很单纯，就是说我们就进去跟出来而已。但是在我们友商平台上，大家比较常用的话，它可能在左上角、右上角，左上角有一个回桌面，然后右上角有一个到某一个功能去。然后像我在如果在操作一些朋友手机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按一按，我常常不知道说，我现在到底要怎么到我刚刚前面走过的步骤。如果说它的 UI 设计不好的话，那在 Windows Phone 上也不会有这状况，因为我们可以确保说你一定可以回到你刚刚进去的一个首页的画面。那这个其实会反映到设计上面来讲，就是说第一次在做 Windows Phone 设计的人，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可能从 A 到 B 这个功能 ，B 到 C， 然后 C 到 D， 然后可能 D 到 A， 但他有可能又这边又再回来，像他在这边设计的时候，这边就形成一个回圈，或者是说在这里设计的时候，他就省了一个 UI 的回圈。比如在其他平台上面讲，它的界面比较像是网路状，它可以随意到处连接。所以使用者走，我在这边走的时候，我如果一设计包，我走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要回到我前面的进入点，我其实不太知道说要怎么去做一个进入，会有这种状况。那在 Windows Phone 设计上面的话，你如果确定说你的设计在 Windows Phone 上对不对，其实你就要看你设计的一个 wireframe 是一个树状结构，就是你如果是这样树根往下长的一个结构 ，OK， 那就没有问题，就是你这样你这个设计大概没有太大问题。但一旦发现说你的设计是一个回圈的状况的时候，那基本上这个设计就是一定有问题。因为在 Windows Phone 里面，其实每一个步骤进去，它会有个那个 step 的 stack， 那你如果一旦走到这种回圈的时候，最后它其实，因为我们会帮你记住你前一步走的步骤，那你又形成回圈的时候，我使用者在一到这回圈的时候，它一直往等于对我们来讲，它是一直往下面走，那走这么多深层的时候，其实它第一个时候 APP 会比较容易 crash 掉，再就是说在整个使用经验上，使用者如果一按 back 它。他这样在这里绕三圈，他如果按硬体背键，他就一样要绕三圈才能回来，除非你可以去清他 stack。那这样的话，其实在使用经验上其实是很不好，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会确保说它是一个树状结构，然后没有回圈的。我这边画一个，它不是一个回圈，它是一个从这边走到下面去，但这个地方不能走往上走，它一定是我从 A 走到等下这个 C， 我按 back 键的时候我会回到这个 A，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资讯的结构上面，另外一个跟其他平台差异的地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求你是要走树状结构。你当然在程式上面，你还是可以做成回圈啦，但是这样就是会有问题。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很多设计师习惯就是直接在那个一些白报纸啊，这样笔记本上做设计。那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但一样他在设计的时候，其实他像他这边设计，他还是会去思考说他在怎么样在全体市面、全体界面上做一个功能上的绘画，或者是说他的 application 吧台是怎么拉的。那这个是设计师有时候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工具。那另外还有一些工具是我们有一个 NextSketch Template， 这边比较大，它其实就是一个 Windows Phone 的一个纸板，然后有些人会把这纸板就是说印出来之后，他拿一张纸在这边抽换，抽他的画面，他可能拿一张长长的纸这么长，然后他 在那个纸上面去设计画面，然后他可以透过抽的过程中，从左边抽到右边的时候去模拟说这种Panorama 的效果。那另外比较正式的团队，他当然就是说有一些他可能用一些 OpenGraphQL 的这种工具，那这些工具其实都有Windows Phone Template。那像我们自己是在 Windows 平台上，我就用 Visual 来画，那 Visual 其实可以提供 Windows Phone 一个 Template。所以就是说这些工具其实都是大家在设计的时候可以拿来做使用的部分。那这边有一个 sample 是说你最后规划出来的一个界面结构，那这个是比较细的结构，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的，就是说你第一个是你会大概是会拉出一个这种全景式的界面，然后全景式界面就会把它拉得比较宽一点，然后你就会去在每一个全景式每一个 panorama item 或 pivot item 的时候，你可以往下走下来，而你往下走下的时候一样，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好的设计基本上它都是在一层里面就是呈现很多的资讯，那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就是说使用者要按照你资讯的时候，他可能顶多就按照三层，他就找到你的资讯了。那最多，其实你可能走到最复杂说，我们通常看到，其实走到第四层一定可以找到你要的一个。你如果说你的 wireframe 拉出来之后拉到第五层，你其实通常要不要想要再次检查一下你的设计啊？因为过去我们的经验，其实我自己大概看过有十几个 APP 的一个设计，然后跟我们国外讨论过这一块，我们里面没有半个它会走到第五层的，大部分都在三层就解决了，那很少部分会在很少部分会走到第四层，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说是走到很深层的时候，你可能就要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没有用这种 PBA 的设计或者是 Panorama 设计去把资讯展开了，让使用者其实在一层里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类的资讯，这个就是你可能要去做一个设计思考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这里面有一个特例是你在登录画面或者是说你在做购物车的时候，那这时候其实因为购物车已经 step by step 往下走，所以它会走比较深，那这是我们在我们目前见过唯一的例外状况，就是说你在会员登录或购物车的时候，你因为它这种注册的流程的特性，它一定会往下走比较深，但一般你在里面做一个资讯的浏览，或者是简单的一个比如说资讯的分享啊，或者是你在上面去写评论，其实这种基本操作基本上都是在三层以内大概都可以做完。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 Windows Phone 的一个设计上面来讲，其实我们讲求的是一个全景式的设计，所以很多使用者他一开始就讲，我这画面这么大，那他就完全不知道说我怎么样去摆这个场景画面。比如说我们现在提供的画面是过去你在做手机画面的3到5倍，那在这个状况下，其实你要怎么做出比较好的设计，怎么样去把资讯摆在最上面？特别是尤其是我们在城市设计的时候，我一开始想到是这个 APP 有哪些功能，但是我们在周边设计的时候，并不是把说你这边本来有十个功能，就把十个功能分别摊开在这四个 Panorama Items 里头，其实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希望的是说你把你的 APP 里面觉得是牛肉或精彩的地方把它拿出来，那它的概念会比较像是一个杂志，你可以想象说你如果去 Seven 的其他杂志都封起很多杂志都封起来，那你在买一个杂志的时候，你是唯一的参考就是它的杂志的封面，你会从杂志的封面去判断说这一期杂志你到底要不要买，所以它在杂志封面设计上就会很重要。那我们跟我们的概念也是会跟这杂志封面设计很像，就是说其实你在这个界面里头，你会希望说使用者进来就觉得你的东西很精彩很丰富，然后一下就找到他要的东西，那这是这个界面设计的一个主要精神。那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对应呢？就是你在做杂志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数位时代杂志来讲，它一定会有每一家杂志基本上都会把它杂志标题很清楚跟你讲这是它哪一家杂志，那在我们的界面设计概念也是一样，我们觉得第一页进来其实就是你的 branding， 就是你的一个品牌， 所以你要很清楚跟使用者讲说，哎，这个时候这是哪一个品牌，你要给他一个品牌讲。所以在上面其实我们会拉比较大的一个 head， 那有些人会不太习惯，但是这是我们原始的设计概念，就是我们在上面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比如说这是游戏，这是我们 Xbox 游戏的Xbox Hub 的画面，那他一开始就是很直接讲这是一个游戏区域，所以你要把你 branding 带出来。那你又是公司行号的话，你可能会希望放你公司名字或者公司的商品的 logo。那再来的话就是主题，你说你这期杂志你到底要讲什么？那在我们这 sample 里面的话，我们这杂志讲网络人气卖家100强，那在这100强，他就会把这个主题很清楚的带出来，甚至他还搭配图画来跟你讲，来暗示你说，哎，其实这是网络人气卖家的一个肖像，那你做一个联想。那一样的话，就是你在这画面上，你就会想把你的主题给带出来。比如说，在对 Xbox 来讲，对使用者来讲，它其实个人化的 Avatar 很重要。你如果有在玩Xbox 游戏的，其实基本上你都会有自己的虚拟人偶，然后你会关心说，我这个人偶里面，我现在是拿到几分？对，所以我们在 Xbox 游戏里面就会把这个虚拟人偶当作我们的主题带出来，然后变成说，哎，我就需要很强调说我的主要特性在这里，那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牛肉。那当然你在里面的话，你在里面其实会有一些你的游戏列表，那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第一个 PY 跟第二个 PY 的时候，你就会把最主要的一个游戏特性给带出来。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杂志你通常不会有一个只有一个主题而已。在看杂志的时候，其实你还会看说，那除了他今天大主题外，他还有一些次主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对网络人气卖家一百强没有兴趣，但是他可能对于说选举有兴趣，所以他的副主题是五都选举。所以它在上面其实就会放它的一些副主题的资讯。那在这里的话，就是我们在界面上，你就会把你的一些次要的功能，但是还是很你觉得也是你的 APP 的重点的功能，都全部把它拉出来。所以你这边就会放出你的次主题或你的内容描述。那我这边提一下，就是说这边其实都不是放功能，我们放的是一些你的内容，比如说你要把你的 content 直接带到上面来。那这边在设计上会有一些会有一个困难点是说，有些应用程式其实你是要使用者 input 之后它才带出 content。那这时候其实一个方式就是你要去思考说有没有哪些 content 是使用者其实可能是就他你就去帮他想他可能 default 会想要去查会想要去看到的东西，而你可能去带一些预设值，比如说餐厅来讲，可能就是我根据使用者的现在的经纬度，我帮他带到附近的餐厅，因为这是有可能说他可能目前最关心的一个餐厅的一些他目前最想查的一个资讯。比如说你为了要把资讯带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要有时候要进一步去做一些软体的自动化，让这个应用程式让不需要使用者 input 就也能带出更使用的相关的资讯。那另外一个就是 PIVA， 我们另外一个显示项叫 PIVA。 那 PIVA 这边其实它主要是说做资讯的分类，它原本设计概念是说我同一个资讯但是我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我们以那间 email 来讲， email 这里面的它的在收件夹里面它全部都是 email， 但它会按照你已读已标示紧急来做读取。那你如果善用 PIVA 的时候，使用者会觉得你的应用程式其实很方便。比如说我今天是看衣服的时候，我在衣服里面我可能去分是短袖长袖，然后或者是厚的外套。那你其实做一些简单分类的时候，它其实使用者可以很快去识别。但以前你如果在其他我们有商品的话，你要做到这个功能，它是下面做一个 button， 然后点下去上来做一个查询的动作。但是在 Windows Phone 里面，我们比较强调是我这样左滑右滑就已经在做这个资讯的一个分类查询。那这个也是我们一个特色，就是说让你很快的去做不同资讯的快速浏览。那这个大家简单前面那这是几个 UI 组成，那当然最后还是要有美术同仁来去调整这种 UI 的视觉设计。那另外一块就是说 Windows Phone 设计主要是在于说整个资讯的排版整齐，然后文字的大小跟配色。那这个也是我们跟其他友商平台比较大的差异。比如说在我们其他友商平台上，我之前看过一个 APP， 它大概只有10页的画面吧，它用120几张图在里头。那他们的美术同仁就是因为他要做出一些比较炫的这种比如说立体感啊或者金属光泽的东西，所以它全部的这种视觉元素每一个按钮发射就是用其美术人用画的把它刻出来，所以它那个 APP 专案大概只有我记得是叫5到10页的一个功能，但它用120几张图。 但在温州凤上面来讲，其实我们比较强调的不是图，图相对用的少很多，但是我们强调说资讯的排版整齐跟文字大小配色。那这一块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说在 email plan 设计，你看在 email plan 设计里面，其实我自己在用，我觉得它比我手机上 email 比我电脑上 email 还要方便好。那最主要是说它在设计上，虽然它萤幕比较小，但是它把比如说每个就是说它把寄件者用很大字，比如它有关于它寄件者它用很大字，然后但是它的主题用比较小字，但用比较小字它用红色，所以它的标识会很清楚，所以它你会很容易看到颜色标识，然后它会把部分内容用淡色字来表示，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你就觉得资讯呈现得很清楚，然后它每个 item 跟每个 item 间又有了空白，所以你很快可以看到说这个东西它里头虽然没有用到任何的图，用图片没有用到任何表格，但你就觉得这个资讯看起来很干净，很容易阅读。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设计上面，就是说在 WindowPhone 里面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强调排版整不整齐，你排版整齐的时候你不用线，大家使用者就会觉得说你有一个格子的感觉出来，然后你文字大小用的对不对，因为跟其他平台比较不一样是说我们很强调文字大小的比重，然后文字的配色。所以回过头来，刚刚是一个大概概念。那我们在整个，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在 UI 设计上面来讲，其实大概九个准则。那里面就提到，第一个是说我们所谓是不是采用 Paranormal P 嘛，也就是我们第一页就可以展开很多资讯给使用者。那我们预设的 control 就是 Paranormal 或 P 吧，这两个 control 你把可以把它展开。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整个 Phone 上面讲，其实我们比较强调是说要资料要向左对齐。然后左右留满24个 pixel， 然后头一行资料要齐头高，那这些都是我们很基本的一个资料准则。你会发现，你只要 APP follow 这个准则的话，你的资讯的整齐度，然后它的干净程度就会很自然的呈现出来。然后我们资料间距大概是24或12的 pixel， 那这也是我们国外设计师他们去定义出来说，这个排起来是最漂亮、最干净。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平台设计上，我们是走 Flat Design。如果你有在关注的话，其实 Flat Design 现在越来越流行。那最主要是WindowPhone 它在2年前就开始做 Flat Design 的一个动作的一个，朝着 Flat Design 这边完全的走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在视觉物件上不要有 3D， 不要有渐层，不要逆，不要有透视效果。以前我们开始做这一块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们讲说我们设计出来很丑，但是你现在去看，比如说现在的一些新的我们友善平台，他们也开始去 follow 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再就在里面不要框线，不要表格圆角。那除了 APP bar 之外，我们的缝底下面是 APP bar， 除了 APP bar 之外，不要其他功能 button， 但是你可以有一些 link 的 button。那所有的 link 要做 tile 的效果。tile 的效果是一个我们很简单就可以做出来的一个应用。那它最主要是它模拟你按键按下去的一个下压感。所以像我现在在按这个的时候，我现在按我上面按键的时候，现在它有一个小小被我压下去的感觉。那我按下去的时候，它有个下沉的感觉，那这就是太有效果。那基本上它其实大概就是说两行的一个 XAML 的 tag 就可以做出这个效果，但我们非常建议你要做，因为我们的平台特色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其实以文字的资讯为主，那我们会跟使用者讲说，你只要这个文字按下去有下压感，那就代表这是个可以按的连接。那我不会在上面另外做一个 button 说请按我，或者是说打开这样的一个画一个 button 在那边。那这是你觉得那很丑，就是你文字只要有可以点进去的动作的话，你就是要去做太有效果。然后它的背景主题要跟 APP 有关，然后最好是说资讯可以透过手指左右横滑去切换下一者，或切换它是不同的 P 吧。所以这个九条其实你只要能够去遵守它，你跟 APP 的一个呈现出来的感觉设计感其实都会很好很漂亮。所以包含到对齐啊，然后间隔，这个其实你都有一个 best practice 的建议。那这边我大概快举一下范例，就是说在 UI 设计上面，比如说在iOS 的 Android 上面，其实它有这样一个 APP 叫 Alive。那它 iOS Android 上面设计基本上一样，那它其实这是个在市集上评价不错 APP， 它也是走这种可爱风，然后它走那种画风的一个效果。那你可以看到说，它就是刚刚我们讲，他们在画面上，它就用很 它其实是一个功能的分类，但是它就用很可爱的 button 去把它带进来，让你觉得它很有设计感。那这是在我们有相平台上面，其实已经算是还蛮不错的设计了。但是如果是 align 到整个 Windows Phone 平台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设计会是属于这种形式，就是说我们走一个长形的设计，然后走 panorama 的一个设计。那我们会把使用者，就是说，我们除了说像刚刚讲，它原本的那个原本的界面，其实它主要是在呈现这一块资讯，就是中式料理、小吃、点心、礼品这个资讯，只是它用一个很可爱的方法呈现出来。但是在 Windows Phone 上，我们希望说使用者一进来，我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资讯，所以我们把它附近的一个商店也带出来，然后可能我有最新我要推荐的商品带出来，那使用者可以去选择说哪些东西是他最喜欢的，他我们最爱。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在他们这个软体里面，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他们有专门的行家，他们有那种美食家去做评论，那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特性，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特性拉上来。也就是他在这一页的时候，他已经把 APP 里面他最精华使用者，甚至他不用去做太多查询，他就看到这附近啊最新啊，然后行家资讯。所以这是在 Windows Phone 上，我们会尝试去做一个设计，就是尽量让资讯很快去呈现给使用者，那不要去让他按太多按钮。所以它其实 align 就是说物件不要有 3D 阴影渐层效果，然后它用这种长形的设计，然后它去做一个 tile 的效果。那资料的对齐可以看到在这边的话，资料是向左对齐，然后它固定去624个 pixel。 那它在上面其实做功能都放在 APP bar 上，我不是放在这上面。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常见的设计的一个几个准则。那另外刚刚还有另外就是在效能上面来讲，我们会建议说进 APP 到看到资料至少要在3秒内，然后在 loading 的时候要有过场画面，要有个 loading 的画面。那在 Windows Phone 上面它有固定的这种 loading 的这种点点点的 icon， 也是大概3行的 demo tag 就可以去显示出来的。然后可以考虑说资料在读取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考虑说你要做一些资料的快取。我们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有些资料快取的 framework。然后另外就是你会去注意到说有没有在因为你可能 APP 里面说没有做一些动画的时候，你要去注意到它 CPU 的使用率，大概如果说使用者今天把 APP 摆在那边的时候，它不要去吃掉 CPU 的 resource。 然后过去来讲我还是有很多，我们在台湾有一台W510的手机，那它是256 Mandarin， 256 Mandarin 因为它是属于全台湾就这一台的机体是比较小，因为其他都是512，那你可能要确认说它是不是可以在你的 APP 是不是可以在256上面跑，因为你如果说是资料读比较多，你没有做分页，你读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打掉，那所以在这边的话你要去做一个确认，因为你如果送到市集上面来讲，你如果没有去做这机做这检查的时候，有可能他的测试人员会拿这台机器来测，然后测到不行的时候就会把你推荐。所以在送审的时候，它有一个 tag 是你可以去 mark 说我这个 APP 是不支援256 Mandarin， 那这样它就不会去拿这台机做测试。所以这是在整个效能跟 quality 上面。那另外在稳定性上面来讲，就是说我们强调是说你如果因为使用者的那个 privacy 很重要，所以我们就确定说在 GPS 的使用者可能把他手机 GPS 关掉，那这时候你的软体要能够确定说你要真正到这时候找不到 GPS， 那你要提示使用者。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 APP 生命周期的话，它可能在 Test Phone 的模式的时候，它可能会把它的 APP 从机体里面清掉，那这时候我在切换回来的时候，它其实要重新，你要去让使用者，比如你可能这时候要重新回去查一下网络上的资讯，重新把资料拉回来，或者说你要从你的 local storage 把资料拉回来，那这个也是你要去注意去检查的部分。所以这边大概是两条举简单的。然后这有一些隐私权宣告的一个范例，比如说我们很强调说你要告诉使用者说他的 GPS 位置是哪用来做你软体的什么 APP 的什么功能，然后通常最主要是后面这一句，就是说你要跟使用者讲我的定位资料是用来我的什么功能，然后我们你可能不会储存使用者的位置，然后你的使用者资料不会提供给第三方来做散布，就你必须把你的就是拿使用者资讯由 GPS 那个资讯拿使用者 GPS 经纬度资料的话，你要跟使用者确明确告诉他说你会拿来用做什么用途。 那昨天有做到上 WinNetwork， WinNetwork 我不知道有没有提到，其实在 WinNetwork 上面它有更多这种隐私权的一个宣告的一个要求，包含就是说你只要用到网络，你也要有网络上面一些使用者隐私权的一个声明。那在如果说你有做 push notification 的时候，就是也要说明说你这 push notification 实际是要送给使用者什么样的资讯，因为你做 push notification 一定要有个开关，我们规定你一定要开关去把使用者决定要不要接受。那要不要接受的时候，其实你要跟他讲清楚说你开的时候你会送给他什么样的一个资讯。所以其实大概就是刚刚提到有九条设计规UI 设计，五条效能上，然后两条稳定性。因为发现你只要做到这十六条其实还蛮不容易的，我们也很少看到做到16条还蛮不容易的。但是就是有个大部分就是动态专辑，今天你可以去做一个动态专辑，其实就很快可以拉到 APP 的一个应用程序。那我们在市集上面也，因为是我们发现我们的使用者很喜欢动态专辑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市集上面也会去特别注明说你的 APP 有没有支援动态专。你又去看我们市集上面来讲，它的 APP 的旁边会有个小 mark， 会告诉使用者说，这个 APP 是有支援动态专的，或是这个 APP 是没有支援动态专的。所以刚刚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在design的一个基本的准则啦，然后因为我们在界面上跟其他平台上有比较大的差异。那再来的话，其实我大家会讲一下一些新的 future， 尤其是在 Windows Phone 8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一次里面加入了比较强，比如说中文的语音辨识。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想要用麦克风。在 Windows Phone 上面来讲，这一次它比较大一个功能特色就是说在语音辨识功能上面的一个加强。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这一次里面，我们提供这种语音辨识的一个 API， 比如说你是开会人员，你可以很简单的去建构你语音辨识的功能。那你可以想象说，你说你的应用程式，比如说你今天是要。今天比如说我刚刚美食软体好了，我今天如果是要找，找牛排的餐馆，那我可以对我的 APP 讲说，这是美食家，好，美食家我要找牛排，你可以设计一下语音指令，然后让你 APP 去接受这样资料查询，就使用者可以直接按一个按钮去开启语音指令的功能，然后去查到说使用就是说他可以查到直接去。查到 APP 里面，它牛排用成牛排这关键字查到说牛排餐馆的一个资讯。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刚好时间有限，我先用 slide 部分带过去。那待会我休息时间，我先确定一下我手机器上面的一个网络状况。那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直接用实际上的 code 解释啊。这是一个其实。这边有个 APP， 它是叫水晶球告诉我，那它其实是一个语音辨识的 APP。那在这个 APP 里面，我们去实做语音辨识的功能。 但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段功能有多简单。这段功能里面有就是这两行，我去就是去 new 一个叫做voice command service， 然后我去最近说我的一个 command 的一个我是从档案去把我的 command 是指令集读进来，所以就我读一个叫 vcd command 点 sml， 然后就把这指令集的读进来，然后另外就是说我在 app 的 capability 里头。在 APP Capability 的，我去勾选说，在这边，我去勾选 Speech Recognition， 然后还有一个是麦克风，对吧？你把这两个勾选出来之后。其实你在 APP 里头，你就可以去，用，等于说你 APP 就已经定好说它是支援语音辨识功能的。那在这边的话，刚刚那两行是把你语音，就是说我刚刚 demo 那两行程式是把你的语音档给读进来。那语音档长什么样子？语音档其实它是一个 XML 格式，然后你就是定义说。定义说你的 prefix 就是说我的 prefix 是水晶球，所以我这时候我如果说是在手机里面，我直接长按我的 home 键，因为现在我随便在一个画面上，比如说我是在另外一个 APP， 我长按我的 home 键，那这时候它就可以开始语音辨识的功能。那在开始语音辨识功能的时候，第一个是我可以在这边按一个问号，然后跟我讲说它除了说会有我们预设平台建议的之外，在这边他会去跟我讲说哪一个 APP 是可以去做一个语音辨识的，因为我还没有把这支部署上去，我现在把它部署上去。先把这一支程式部署上去了，然后这时候我只要长按我的那个Windows 键，然后去看这边的时候，它基本上它这边会列出说有哪些 APP 去可以去支援你的语音辨识，然后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显示说我这个语音辨识它的一个sample 的资料。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会定义说我的 prefix 是水晶球，然后它会跟你讲说，我的惯例是不用，我会中乐透吗？那它里面实际上可以接的 command。它实际上会接的卡面就是说，你可以去设定说我今天是我会中乐透嘛，你可以他去听我会中，然后后面去听一个 keyword， 那在这 keyword 里面它是说 fortune money，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说我在 fortune money 里头的话，我会听说我会中乐透，我会富有嘛，我是不是有钱？你可以去define说你后面要接的词是哪一些， 那我们的语音辨识服务它会自动去帮你做一个 matching， 比如说它会去把这个参数接进来，那到时候 fortune money 就会变成是一个你城市接到的一个变数值。那它接到之后，第一个就是说它的那个语音城市它会回复你，比如说乐透开奖，它会把这个 fortune 的 money 这个值回复你，比如说我跟它讲我会中乐透嘛，然后它会回复我说乐透开奖，然后一样把 fortune money 这个值带出来给你。那另外一个是 navigate target， 就是他会去，这时候除了他回复你之外，他也可以去开启你的应用程式，然后去浏览到某一页，比如说浏览到 money 这一页。那你可以看我这边定义了几个，一个是说，我会中乐透吗？我会有艳遇吗？或者说，你给我一点提示，然后我就教他讲笑话。你可以很快透过 SML 去定义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接受语音的一个 command line， 然后来让你用程式可以直接去透过语音就可以做操作。那这是在我们平台上比较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是把这样的 API 开放出来给大家去做使用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在我们语音辨识上一些比较大的特色。那因为下一堂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就是说下一堂我们会再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语音。下一堂我会花点时间再做把这 demo 做完，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语音辨识里面它还有一些比较细的部分。有，那我们语音辨识 API。在语音辨识 API 这边的话，就是 enable 这个 speech capability 的这个功能，然后使用就是说 Windows Phone 点 Synthesis 这个 namespace。那你可以这些的，除了说我们可以做辨识的功能之外，它也可以让它讲话，它可以讲国语，可以讲广东话，然后讲日语。
所以它的这个语音是可以离线使用吗？还是
它可以离线它 speech 的可以离线使用。那应该说它讲话部分可以离线使用。那它但是它做 recognition 的时候，它是如果说没有连线，它会用对，它会离线去做 recognition， 但是那个精准度就会差异蛮大的。先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的话，我是让他去读说他里面的一个属于他讲我喜欢吃东西的。后面听得到。他像他现在讲的是广东话。所以你可以指定他，让他用各国的一个就是说语言去讲话，但这一块会受限到就是说使用者他在手机上他设定是哪一国语言，因为基本上如果说是发语音辨识也是这样，就是说你今天是设定是说中文语音辨识的时候，他主要会去听中文，但他会听一点英文，但他的辨识度就没那么高。那你如果把设定成英语语系的话，他就是主要是做英文语系的辨识。所以这一块是我们在这里面这次加强的部分，然后它 大家它可以在本地端使用，但它比较强是在云端使用的时候，因为云端使用部分，如果大家有注意新闻的话，我们最近在 Microsoft 社群有发表另外一组云端运用的一个技术，那它会比我们现在用的这组技术还要再快上接近两倍，然后可以做同时多语音的一个辨识。所以我们在这一块上面来讲，你如果未来做这个功能，我们云端的伺服器更新之后，你的云辨识功能一样会跟着速度加快，还有精准度加高。所以这一块是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可以很快的用几行程式就做好，把你程式加入云辨识这个功能。好，那我这边我先很快跟大家介绍到这里，然后我想大家现在刚刚介绍这些东西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点 over time？ 大家有问题吗？或者是课后我们可以，我会在这边，那大家有问题可以过来，我们可以做个讨论。